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访团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会面，双方就美台投资、经贸与产业交流等议题展开讨论。罗杰斯再次表达国会支持台湾，我们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而且坚定不移的。他说，罗杰斯主席率领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访问团星期三6月28号下午在台湾总统府与总统蔡英文进行会面。罗杰斯在致辞时表示，美国与台湾具有长期而且重要的友谊，双方都共享很多重要价值观，我们共享的很多共同价值包括法治、民主以及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都深化我们的友谊。从这次代表团成员所组成可以看得出，我们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而且坚定的。罗杰斯议员说，蔡英文在致辞时首先欢迎罗杰斯众议员自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来首度率领委员会跨党派成员访问台湾，并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对区域安全至关重要，感谢美国国会长期以来不分党派对台湾安全的重视，亦都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罗杰斯主席以及在座的议员每年都在军委会共同推动国防授权法案，持续纳入各项的政策倡议，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是维护台湾以及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要后盾。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最高外交官康达星期三6月28号表示，他预计美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将会建立更大的伙伴关系。南中国海一直是中国与地区国家众多领土争端的中心所在。上个礼拜在印度总理莫迪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美国和印度宣布两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关系之一，并强调在应对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基于海洋规则的秩序挑战时遵守国际法。美国已经看到在中国争议水域实施胁迫的明显上升趋势。康达在华盛顿智库与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说，当被问及印度是否会在南中国海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与美国在该地区加强合作时，康达说是的，并且补充说，一批地区大国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之间将会有更大的合作，他所指的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他说，美国在该地区的重点是建设盟国伙伴和朋友的能力，因为这些盟国伙伴和朋友对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世界有着共同的愿景。我们欢迎与任何支持这个愿景的国家合作，当然这个包括了印度。康达说，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
捷克政府星期三6月29号批准新版安全战略，该文件称俄罗斯为直接的威胁，中国则为体制性竞争对手。这个是自2015年以来捷克安全战略首次直接提及俄罗斯或中国的国名。新版安全战略文件指出，尽管捷克遭受直接攻击的风险仍然很低，但仍然必须为成为武装冲突一部分的可能性做好充分准备。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布拉格迅速宣布支持基辅，并大力提供乌克兰战车等军备。捷克现任政府在2021年底上任之后，一反前几届政府亲近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重新审查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捷克总统帕维尔上个月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中指出，过去大家和中国互动只是看到经济面向，但中国的战略利益和社会核心价值与西方有着根本上的差异。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办公室表示，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在南太平洋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之际，索加瓦雷星期三6月28号与澳洲国防部长会谈，并要求审视与澳洲的安全条约。在中国扩大参与所罗门群岛的警务之际，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正在对所罗门群岛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进行安全会谈。而索加瓦雷星期一亦都通知议会，他预计下个礼拜将会前往中国访问。马尔斯在推特上写道，他和索加瓦雷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会议，讨论包括通过区域安全、基础设施、 劳动力流动和卫生等方面，深化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马尔斯还会见了所罗门群岛国际援助部队的成员。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6月28号说，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绝对因为上个周末阿格纳集团雇佣军首领普里戈津领导的短命兵变而被削弱了。不过拜登在白宫和记者交谈期间说，好难讲普京被削弱到乜嘢嘅程度，佢显然正喺度输紧喺伊拉克嘅战争。拜登话佢实际上所指嘅系喺乌克兰嘅战争，亦就系普京对乌克兰发动嘅历时十六个月嘅入侵。拜登继续话佢正在输咗喺国内嘅战争，佢喺世界各地变成有啲似系贱民嘅人。呢个唔单止系北约，唔单止系欧洲联盟，仲有日本，有四十个国家。《华尔街日报》报道话，普里戈津最初打算在访问与乌克兰交界的南部地区时，捉拿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但是据西方官员说，俄罗斯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在他原本要动手的两日之前发现了这个计划，迫使普里戈津提前造反。乌克兰反间谍机构星期三6月28号表示，逮捕了一名被控帮助指引俄罗斯导弹袭击的男子，这次袭击击中了克拉马托尔斯克一处受人欢迎的披萨餐厅，打死至少11个人，打伤61个人。记者、救援工作者和军人以及当地居民经常光顾这间餐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声称，这名男子拍摄了这间餐厅，将情况告诉俄罗斯方面听。国家安全局未有提供任何证据。星期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重复了俄罗斯的讲法，也就是俄军不会将平民作为攻击的目标。这次袭击发生在星期二晚餐的时间，当晚俄罗斯对几座乌克兰城市发动空袭，并持续到星期三的清晨。紧急事务服务机构登出了救援团队在餐厅废墟中搜索的照片。克拉马托尔斯克位于乌东顿涅茨克州作战前线的以西。俄罗斯2022年4月对该市火车站袭击，打死63个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据美国胡佛研究所最近一份报告认为，习近平网罗全球数据意图支配世界。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宣布成立一个工作组加快对外军售，希望尽快交付武器给台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英国举行被北京禁止的展览，中港艺术家以作品挑战政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班艺术家在英国伦敦展出目前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治环境之下难以展示的政治艺术作品，有几百人参与展览的开幕礼。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三组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政治艺术家在英国伦敦展开名为被北京禁止的展览，展示以艺术挑战政权的威力。这个艺术展由捍卫表达自由组织查禁目录举办， 在伦敦滑铁卢的圣约翰教堂举行，展期至7月10号。展出的作品都同近年香港和中国大陆倒退的政治状况相关。展览开幕的时候，主办者亦都邀请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英国主任拉希马·马克穆特歌唱维吾尔歌曲。居住在澳洲的华裔艺术家巴雕草是参展者之一，他在发言的时候提到，他在2018年在香港尝试举行首次个人展览的时候，他尚未公开相貌，但他在中国的家人受到威胁，令他被迫取消展览。一年之后，他决定公开相貌面对威胁，但是他的展览仍然不停遭中国官方阻挠，包括他近日在波兰的画展。巴雕草对美国之音说，不认为中方是针对他个人，而是不理解艺术家有表达的权利，对中共而言，艺术只是政权宣传的工具。他指出，中国政府害怕他的双语能力，他的作品令中国人和西方都更加理解中国的打压。
另一方面，如果有艺术家胆敢违抗他们的指令，胆敢去寻求自己的表达，
他说，另一方面，如果有艺术家胆敢违抗他们的指令，胆敢去寻求自己的表达，同他们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他们就会将他视为一种非常非常严肃的威胁来看待。我觉得这个是极权社会的通病，因为他们唯一的社会管理的思路就是完全的控制，包括好像中国社会这一种整体性的监视，数字极权时代的这一种监视，其实都是暴露他们心里面的状态，他们不能够松下任何一些东西。而艺术家，其实我们都是要追求自由，要寻求表达的可能性和突破临界点，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巴雕草批评中国的战狼外交，表示他这一次来到伦敦有些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全，但是暂时没什么发生。
这个事情其实也应该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事件了，因为我几乎每一个展览，在欧洲的每一个展览，
他说这个事情其实都不是一个陌生的事，因为我几乎每一个在欧洲的展览都是会受到中国大使馆威胁，或者这个都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也都从某一程度成为了我可以拿来创作的一个材料。巴雕草又说，他对香港现时的情况感到痛心疾首，又说西方所做的事还未足够。他说香港对他有特别的个人意义，他受到不少香港朋友的支持、鼓励和保护。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回报香港的这一份恩情，可以去参加香港人举办的。
他说，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回报香港这一份恩情，可以去参加香港人举办的活动，或者同香港艺术家合作，这个对我来讲都是极大的荣幸。香港艺术家 V.A. 王 Sir 亦都以他的香港政治漫画参展，他对美国之音说，选择了一些没有对白的作品。
无声仿有声，我想讲就是没有发出声音来讲，但可以画面都震撼到大家，跨过语言的界限来到伦敦这个地方，我们香港人用着不同的语言，可不可以在这里都带来给到伦敦英国这个地方都有共鸣呢？
V.A. 王 Sir 是前中学视艺和通识科教师，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他因为创作政治漫画被教育局裁定教师专业失德之后失去教籍，他以台湾政府专案处理的身份居住在当地，正在审批当中，他亦都在度修读研究院课程。他说好高兴终于见到自己一直在网上联络的巴雕草，观看另一参展者淋漓淋浪的作品亦都感到震撼。他亦都期待同自己的导师同样是政治漫画家的王兆达在英国见面。对于香港政治漫画家专子在多次遭受香港政府批评之后，明报被迫终止其横跨40年的专栏， V.A. 王 Sir 说 對此不感意外。他又說專子曾經到他的台北展覽觀看交流。
大家都說我的風格可能有少少似他，我也都不介意有人這樣的意見，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由細到大都是看專子老師長大的。到現在專子老師堅持留在香港， 我很尊重他，而且都覺得他很勇敢。即回想起當時英皇 Sir 其實最擔心都是怕坐監而已，如果我其實有勇氣去面對入獄這個可能性的話，我大可以留在香港繼續活下去，只不過可能礙於家庭原因啦，怕爸爸媽媽擔心啦，又甚或乎我真的沒有那麼大的勇氣去面對坐監的可能性，所以我就離開了香港了。
他說他希望繼續在台灣創作，讓作品發聲，要香港政府回應他們自身的問題。另一參展者林尼林浪是一對搬到英國的香港夫妻，他們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選擇的作品題材包括中國和香港的人權議題，由1989年六四事件到中共如何影響香港，以致批評英國政府未有為其公民黎智英發聲，歐洲的學術自由等等。林尼林浪在香港的時候多次被中國官媒批評，亦都話有警察到佢哋嘅工作室威脅佢哋，於是決定離開香港。丈夫林浪話：喺過去10年嘅作品見證咗香港、中國以至國際狀況嘅改變，剛巧同主辦者設定嘅主題十分配合。佢話三組參展者都喺唔同時間受到中共嘅打壓，例如佢哋可以參考芭蕉草嘅經驗。
我哋都好鍾意佢嘅作品啦，因為佢其實佢可以咁講，就係話我哋主要畫一啲作品，就係傳統啲嘅油畫啦。咁 Vee Wong Sir 就係畫漫畫啦。咁但係其實芭蕉草呢，就係可以話係兩邊都有涉獵嘅，即係佢由油畫到即係傳統啲嘅油畫，同埋比較
係
啦現代啲嘅漫畫，咁佢都會做。咁我覺得係成個即係我哋都會有好多嘅 inspiration 嘅。咁
妻子林妮就話最高興嘅係佢哋直畫展可以串联不同的人一起对抗中共，
亦都是我哋一个心愿，即是觉得不是只是香港议题，根本呢 CCP 呢是那种的 evil force 呢是侵略全世界的嘛，所以我就是需要跟其他的人，其他国家的人去结连，同埋如果你说纯粹香港即是已经被他打压到真的好犀利啦，咁所以我哋真的好需要有外间的力量同我哋一起去打一场仗。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宣布设立一个工作组，加快对外军售，希望尽快交付武器给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麦考尔星期二宣布设立一个老虎工作组，将美国在对外军售几个重要领域的过程现代化，以便能够及时满足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的需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老虎 Tiger 是技术产业亦是政府战略接触的英文缩写。麦考尔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这个跨党派的老虎工作组将会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领导，另外由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莫尔顿、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希尔、加利福尼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西亚，以及是科罗拉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劳担任共同领导人。声明说，工作组将会凝聚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防部的专家，以及产业界专家和众议院外委会负责监督美国政府对外军售过程的小组委员会领导层。工作组将会定期举行简报，并且向外委会系领导层提出建议作为立法考量。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同我们的伙伴以及是盟友达成递交武器系统的协议，而且我们要尽快将这些武器交付给他们。麦考尔众议员中说， 我好自豪咁能够宣布设立呢个重要而且系跨党派嘅工作组嚟解决呢个嘅问题。我亦都有信心认为华尔兹众议员将会得到我哋需要嘅答案。我系期待我喺我哋嘅委员会管辖嘅范围里边推进任何呢一个工作组提出嘅立法。华尔兹众议员则系表示，多年以嚟美国嘅对外军售一直系受到延误嘅困扰，使到我哋响全球嘅盟友及伙伴面临住风险。佢仲话，佢系好自豪咁能够领导呢个跨党派嘅老虎工作组嚟审视点解好多嘅物资嘅运送受到拖延，或者系面对增加嘅成本，导致一啲我哋最重要嘅盟友嘅安全面临住风险，并且系响立法上落实解决方案，加快呢啲嘅军售。莫尔顿众议员则系表示，对外军售系美国外交及国家安全嘅重要工具。我哋嘅伙伴，比如系台湾，订购美国嘅军事设备系因为佢哋需要佢，佢哋应该系尽快咁收到嗰啲嘅硬件。莫尔顿众议员仲话，佢系好荣幸能够同华尔兹共同领导呢个工作组。我哋将会检视国会必须要响边一啲嘅地方缩减官僚程序，亦系必须响边一啲嘅产业投资，以解决瓶颈。我哋将会要求所有各方承担责任，以便及时送出设备，将佢哋能够响战场上发挥作用。事实上，响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系产业界嘅压力之下，美国国防部处理对外军售的老虎小组6月13号宣布了关于加快美国对外军售程序的政策建议备忘录。这个已经由国防部长奥斯丁批准的备忘录包含了包括建立合同标准，以及管理武器交付速度，以解决军售压力瓶颈的政策建议。共同领导这个小组的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贝克在当日在五角大楼一场对媒体的简报会当中表示，国防部经常听到伙伴亦是盟友的抱怨，声称美国对外军售对他们是一个痛点。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奥斯丁部长去年要在国防部设立专门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老虎小组。贝克说，我们知道在对外军售制度的所有阶段都有长期的挑战，在一些案例上，这个对我们以符合预期结果的方式和时间表向盟友以及伙伴交货的能力构成风险。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对行政当局延迟交付台湾早已经采购的武器是感到不满，有些甚至是台湾在2019年就已经购买的武器至今仍然未有收到。在台湾正在是面对中国潜在的武力侵犯亦是灰色地带军事侵扰的情况之下，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多次向到访的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当面催促，希望美国能够加快向台湾交付武器的速度。麦考尔众议员本人亦都在今年4月8号访问过台湾的时候，就向蔡英文承诺，国会正在竭尽所能加快美国对台湾军售的程序。莫考尔表示，我哋正在系竭尽所能咁加快呢啲嘅军售，呢个系你哋需要用嚟防卫自己嘅武器，我哋亦都将会为你哋军队提供训练，呢个唔系为咗战争，而系为咗和平。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互联网大数据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近乎痴迷，这个亦造就了他试图以中国的数据实力支配世界的野心。据美国胡佛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党国体系正企图通过企业扩张，将世界各地的海量数据引向中国，目的是要提高中国的情报搜集和操控外国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探员在搜查一艘向巴尔的摩港运送上海振华重工起重机的货船的时候，在船上就发现了情报收集设备。这则消息今年3月5号经过华尔街日报报道之后，并未获得太多的关注，但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看起来，中国销往世界各地的货柜船 起重机系统，正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布下天罗地网、掌控全球数据野心嘅一部分。约翰逊通过对习近平嘅讲话、中共政府文件同埋官方传媒报道嘅研究，最近发表题为《中国的数据主导大战略》嘅报告。报告话，对佢嘅演讲进行仔细分析，表明习近平个人专注于控制数据以及储存、处理同埋利用数据所需要嘅关键核心技术。越来越多嘅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决策者都担忧，中国可能获取有关美国国内外嘅货物运输信息，甚至掌握美国海外军事行动嘅物流情报。一啲国家安全同埋军事部门官员将中国制造嘅船岸起重机比作新嘅华为。呢啲起重机包括咗复杂嘅传感器，可以记录同埋跟踪货柜箱嘅来源同埋目的地。约翰逊认为，喺北京嘅数据管理官僚体系之下，所有嘅中国企业都被整合到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党集中控制嘅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中，目的是在同西方的战略竞争中为党的目标服务。他说，这个策略基于一个完全单向的前提，让中国最大限度地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同时尽可能少地让中国的数据被外界去获取。约翰逊说，习近平的世界观是一种控制论的世界愿景。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世界越来越互相关联，但亦都越来越是一种可控的互相关联。中国在这个互相关联可控的世界中拥有的控制杠杆越来越多，对中国就越有利，而且可以从战略上运用这些控制杠杆来到推动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个互相联系可控的世界会有什么风险呢？由中国生产或者控制的美国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可能会受到影响，在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会被关闭的。他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国防情报局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秘密评估显示，北京有能力去阻截美国的港口运输，并有能力收集有关运输军事装备的情报。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过去两年中，弗吉尼亚州、南卡莱罗纳州和马里兰州的港口有时被附近的美国军事基地使用，而这些港口都从振华重工采购了货柜箱起重机，引发了美国国家安全界和联邦调查局的担忧。美国日益担忧中国窃取美国商业数据，甚至掌握公民的个人数据。纽约时报6月21号报道说，拜登政府与美国国会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一直都在研究阿里巴巴和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计算服务对美国形成的安全问题。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讨论了是否可以在中国公司在美国营运的时候为它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公司的海外扩张。美国官员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中国在美国和国外的数据中心去获取敏感数据，这个同美国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和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担忧都是类似的。约翰逊报告说，中国的党国体系利用了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数据征集，已经被用于建立人类固体基因组的数据库，寻找外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挖掘电信网络的商业秘密和情报，操纵网络信息环境，通过社交媒体掌握外国公民的特征，并攻击那些以批判方式报道中国和中国企业的记者。约翰逊6月22号在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分部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说，若明康德、华大基因这样的医药和基因研究企业正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开疆辟土，他们获取的个人医疗和基因数据都可以被中国政府所掌握。2020年美国商务部将华大基因的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些公司在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当中的活动参与协助了基因分析工作。约翰逊的报告还提到，中国大疆无人机和深圳 道通科技子公司出品的 Otto 无人机在世界各地被執法部分使用。美国巴德学院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安全部门使用的无人机当中有九成是大疆无人机。根据美国陆军2017年的一份备忘录，大疆被指控与中国政府共享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執法数据。2019年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向中国制造商发送敏感的飞行数据。基于中国数据安全法的要求，中国政府可能会访问这些数据。从中共的权力组织运作角度来看，约翰逊认为中国在党国体系下推行的全球数据战略根植于国内对政府机构、企业和军方的统筹和配合。他说，中共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是中共数据政策的权力和執政核心，亦是被大多数人所熟知的网信办背后的真正权力中枢。正是这个机构影响了很多关于数据和信息的法规的实施。他说，很多围绕大数据的政策和框架，以及这些政策和框架从一开始就强调的国家和私营部门、市场和军队、行为者和利益的结合，亦就是说能够以商业方式获取数据，比如与军方共享数据，是这个数据战略和议程的一部分。约翰逊认为，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科技企业交手的时候，往往因为对中共党国体系下的运作机制一无所知，忽略了中西供应链融合和数据交换中的安全风险。他说，中共的组织结构具备列宁主义色彩。约翰逊说，那就意味着公共和私人、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区别在根本的组织意义上不存在。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在它成立的最初几十年里面，它是一个地下组织，必须围绕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内的法律和政治领域运作。换言之，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很擅长，而习近平本人亦都对此夸口，说党的这些特点是他们的组织的优势。约翰逊强调，中共一直非常善于将其不同部分联系起来，使到他能够谨慎、缓慢，而且经常以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实现政治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6月27号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时，将中国称为敌人，是目前为止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克里说，美国必须要在政策上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去对抗中国。一名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仲表示，中国入侵台湾就代表着美国必须要同中国全面经济脱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二月宣布竞争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克里星期二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全面展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他提到，四年前他在首尔的一个演讲当中，就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他在国内的镇压以及在国外的侵略，以及他对美国利益以及美国自身的构成的日益扩大的挑战提出了警告。他谈到了中国在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挑衅行动，包括中国的战斗机以及军舰在南中国海的国际空域，以及是台湾海峡近距离跟踪骚扰美国飞机的船舰、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的核导弹基地，以及在古巴设立间谍监测站的行动。克里说，这些挑战并非巧合或者是意外，这个是一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有目的的行动，他决心扩大自己的实力，在军事和经济上击败美国，美国是中国的头号目标。另外，前卡罗来纳州州长系仲表示，到目前为止，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安全及繁荣的最大威胁，他的目标是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且用自己的影响力取而代之。克里说，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已经是很明确。他仲表示，中国正在为战争做好准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公开讲过，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说话，并且是采取相应的行动。在他看上来，美国必须在政策上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克里说， 我哋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我哋需要一位能够团结我哋嘅人民喺各个方面应对呢个威胁嘅领导人。作为总统，我嘅首要任务将会系加强美国嘅经济以及美国嘅军队。我哋将会保护美国嘅繁荣，让它全免受中国嘅侵略。我哋将会解决中国对我哋社会嘅干预，以及系佢对我哋经济嘅操纵。我哋将会追究中国共产党嘅责任，同时使到佢喺全球处于防守地位。呢个系美国政策嘅巨大变化，佢系基于咁样嘅一个现实，即系我哋嘅领导人未能够承认。中国唔单止系一个竞争对手，共产主义中国系一个敌人，佢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我哋面临嘅最危险嘅外国威胁，我哋必须要停止浪费时间。克里大使认为，美国必须要从国内经济及军事方面作出回应。佢表示，对抗中国从国内开始，我哋必须要系统咁消除佢哋对我哋社会嘅干扰以及渗透，情况比大多数嘅人意识到嘅仲要差。共产党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滥用我们的开放性，他利用我们的经济自由来威胁我们的安全和粮食供应，利用我们的学术自由来腐蚀我们的学生以及学者，利用我们的言论自由来传播谎言以及影响我们的法律。中国将我们的家园当作为他的个人游乐场。克里特别提到，中国在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当中是扮演的角色，声称墨西哥反毒集团生产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几乎全部是来自中国公司。他说，作为总统，我们将会敦促国会取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直到芬太尼的流动结束。如果中国想重新开始和美国的正常贸易，他必须要先停止杀害美国人。在保护美国经济方面，克里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美国需要采取的措施。克里表示，我们必须要停止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句号，我们必须要让中国远离我们最大的技术突破以及尖端技术的公司。我们知道北京希望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很多其他先进技术方面是击败美国。我们亦都知道美国的创新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亦都知道这一点。他们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不能够击败他们，这样就购买他们或者是将他们的技术偷走。我们应该阻止中国收购专门从事先进技术的美国公司，不再有技术出口，亦都不再有收购，就是如此。就此而言，我们不应该再进行损害美国的投资。克里仲表示，虽然中国不能够从美国公司那里购买某些技术，但是美国人仍然是可以投资开发这些技术的中国公司。他认为这些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如果当选总统，他会保护美国的投资者以及国家安全。他说，不再投资任何的帮助中国军队或者支持中共的公司，这些步骤是防止战争以及维护和平所必须的。我们不能够再成为中国军事崛起的同胞。拜登政府正在就一份预计将会在7月底宣布的涉华行政命令进行磋商。该个行政命令禁止或者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是量子技术领域可能面临着全面的投资禁令。克里认为，对抗中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强化美国的军力。他说，我们必须要削除官僚主义，停止偏袒国防公司，并且在创纪录的时间里面将全新的武器以及是项目投入战场。我们不能够等50年才有新的军舰以及导弹，我们甚至不能够等5年。如果中国能够做得到，美国亦都能够做得到，而且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为了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美国是需要在全世界是建立统一战线，加强同日本、南韩、澳大利亚、菲律宾、欧盟等盟友以及印度等伙伴之间的军事联系，令到欧洲认识到中国的威胁。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支持台湾的重要性。他说，台湾是共产党最即时的打击目标，如果中国入侵，就会引发我们都不想发生的战争。我们不能够是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应该是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一切。我们应该确保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保持强大的存在。我们应该令到中国知道，入侵台湾不会只是受到一些轻微的制裁，这个将会意味着全面的经济脱欧，使到中国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应该毫无歉意地和台湾站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安全是紧密相连。 克里认为美国必须要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入侵。他说俄罗斯的失败将会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亦都是和平的真正胜利。上个周末发生的事件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是几咁软弱，亦是不稳定，现时是抓住时机并且帮助乌克兰决定性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参与乌克兰战争的阿格纳雇佣军发动兵变，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成功协调之后，阿格纳首领普里戈津才放弃进军莫斯科，并且命令他的雇佣兵重返乌克兰驻地，暂时化解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内战危机。克里说，中国正在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乌克兰战争，并且正在看到他入侵台湾最害怕看到的情景。他说美国和盟友的政策必须要给予乌克兰提供他所需要的装备、弹药以及训练，令到他收复失地，并且决定性地结束这场战争，因为这个会令到中国看到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决心，重新考虑他攻击台湾的计划，令到他在发动打击之前看到这个行动的真实代价。他说这个是通往和平最可靠的途径。克里表示，面对着中国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美国正处于一个非常之危险的处境。如果我们现时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好像苏联共产党一样被掉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仍然是有保护我们国家的实力，我们只是需要勇气和领导力来面对这个威胁，现时是对抗中国并且团结起来拯救美国的时候。在回答问题的环节，克里多次被问到有关台湾的问题，包括美国是否应该放弃在台湾问题上面战略模糊政策或者是终止一个中国政策，转而承认台湾独立，以及是是否应该是向台湾派遣军队等等。他回答说，美国应该关注的不是是否在台湾进行军事干预或者是放弃战略模糊政策，而是考虑美国应该做些什么事来防止战争的爆发，等于如果当选总统之后会如何处理中国和古巴设立的间谍情报的问题。克里说，美国绝对不能够让他们最大的敌人就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而他最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向古巴派遣军队，因此美国必须要确保古巴和中国撤销这个的情报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在刚过去的周末发生的雇佣兵突然兵变，使到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俄罗斯，而同时俄罗斯主要的盟国中国的动向亦受到关注。在世界媒体眼中，俄罗斯普京当局和中国的习近平当局可谓同气相求，息息相关，俄罗斯的问题亦和中国的问题有高度的相似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直在和俄罗斯进行密切的配合行动，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前委员长、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的话讲，就是中国一直在策应俄罗斯。中國的這種策應不單止包括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給予俄羅斯外交支持，而且也包括在中國國內調遣中共掌控的傳媒為俄羅斯的侵略戰爭進行宣傳，宣揚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有道理，俄羅斯侵略軍在烏克蘭截報頻傳。普京的前盟友俄羅斯僱傭兵組織阿格納集團總管普里戈津發動為時一日的反叛，一度向莫斯科進軍，導致莫斯科當局不得不採取應急的措施。在此前後，世界傳媒的注意力亦都有相當一部分投向了中國，例如以下的新聞標題所示，《華爾街日報》說俄羅斯的混亂意味著中國不確定的時刻，路透社又說中國在自然中止的兵變之後表示支持俄羅斯，彭博新聞社又說俄羅斯蛙變，普京受威脅對中國的習近平是一個壞消息。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則報導，在阿格納集團反叛挑戰普京之後，中國表示支持戰略夥伴俄羅斯。法國世界報報導中國盡力淡化阿格納事件， 英國《衛報》話，在反叛發生之後，習近平斟酌對普京的支持。而日本《每日新聞》報導，中國發言人就俄羅斯反叛發表談話，中國網民諷刺普京遇危機不求中國，求白俄羅斯。先前一直喺度為普京政權衝鋒陷陣嘅俄羅斯瓦格納僱傭兵集團嘅首領普里戈津喺週末發動兵變，並一度以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同埋趨勢向莫斯科進軍，亦就係進行佢所講嘅正義嘅進軍，要向俄羅斯軍方討一個說法。普里戈津話：俄羅斯軍方上層發動對烏克蘭發動嘅代價高昂嘅進攻純屬換詐騙，目的是要為了貪污即發戰爭財，烏克蘭根本就沒有好像俄羅斯軍方和官方傳媒所宣傳的這樣對俄羅斯構成威脅。普里戈津的一度看似勢如破竹的反叛行動，雖然在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斡旋之下，以普里戈津宣布瓦格納集團武裝停止向莫斯科進軍並折返回營，普京當局宣布不會追究普里戈津及其武裝人員收場，但是普里戈津反叛事件所暴露出來的俄羅斯官方宣傳與現實的刺眼反差依舊存在。現在外界還不清楚普里戈津對俄羅斯發動的烏克蘭戰爭的講法對中國官方有關俄烏戰爭的宣傳有什麼影響，亦都不清楚至今為止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傳媒為俄羅斯當局傳播的戰爭宣傳有多少中國公眾去相信。長期報導俄羅斯和東歐新聞的美國記者作家安亞普爾包姆在瓦格納集團兵變發生的當日在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上發表文章，指出俄羅斯普京當局長期以來操控輿論傳播假消息，最終就導致普京本人亦都對現實究竟是怎樣的情況糊裡糊塗。阿普爾包姆寫到，普京所建造的將自己和他的國家圍繞其中的四縫壁牆是鏡咁大廳的如此複雜，如此影像套影像，以至於在俄羅斯發生一場真正的反叛之前，我都很懷疑俄羅斯總統本人是不是相信他可能確有其事的。阿普爾包姆所說的普京控制輿論，使到當局亦都對真實的現實和宣傳造假的現實的區別糊裡糊塗的情況，亦都使到世界傳媒和中國公眾想起普京的好朋友習近平去控制輿論，中國官方的輿論宣傳和中國的現實格格不入的情況。在中國經濟吃緊，企業和個人叫苦連天之際，中國官方傳媒發布一連串振奮人心的好消息。6月16日，商務部、財政部等部門發表了前個月的經濟數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我國經濟運行保持恢復態勢，長期向好趨勢依然穩固。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全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18,532間，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38.3%。 前5個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到5,748.1億元人民幣。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1月份到5月份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99,692億元，同比增長14.9%，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達到104,821億元，同比增長5.8%。中國官方傳媒央視網發表的這種大好消息，令到很多中國人想起在習近平所崇拜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儘管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人民陷入貧窮，但是中國官方傳媒永遠都是宣傳中國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中國當局有關中國經濟大形勢好好的宣傳和近日來國際傳媒的報導形成鮮明的對比的。例如福布斯雜誌在6月23日說，北京對中國疲乏無力的經濟做出的反應如何對世界其他國家構成危險。彭博新聞社在6月25日報導，刺激措施遲遲不見，陰鬱氣氛再度籠罩中國市場。而美國《紐約時報》在6月20日報導，中國經濟復甦停滯不前，政府補救措施捉襟見肘。 由於中國而家係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狀況嘅好壞會直接影響其他國家。在同中國經濟關係密切的日本，日本的公營電視台日本廣播協會 NHK 亦都感到有必要對日本受眾解說中國經濟問題。6月16日 NHK 發表題為《中國經濟出乎意料喘不過氣來，現在正在發生什麼問與答》的報導。報導說，中國經濟專家指出，中國經濟仲未能夠擺脫下跌的循環，在嚴格限制行動的疫情清零政策結束之後，本應該恢復的經濟最近沒什麼趨勢。相關的數據陸續公布，中國經濟出人意料地舉步維艱。中國官方2023年6月15日發表的今年5月份的經濟統計數字顯示，工業生產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打擊，與去年同期相比只是稍微增長 3.5%。 去年5月份，中國以上海市為中心實施了嚴格的封城限制，因此這個增長可以說是好不給力。此外，從16歲到24歲的年輕一代的失業率在5月份為 20.8%， 突破了去年最壞的水平。外界對以年輕一代為中心的就業情況的擔憂正在擴散。在報導中國當今經濟困境的時候，世界傳媒普遍將中國現在的困境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共採取強而有力的信息封鎖措施之下在中國大爆發並傳遍全世界，隨後中共又採取所謂的疫情清零政策，為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聯繫起來的。中共的疫情清零政策包括了動輒封樓、封區、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之類的措施，亦都包括在封城期間禁止大眾外出尋求賴以活命的食品和醫療服務。中國官方傳媒一度大力反覆宣揚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中國防疫取得了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人類文明歷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然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日本經濟新聞等國際傳媒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中國民政部門未有公布去年年底，亦就是中國疫情集中大爆發時期的中國火化數字。自疫情爆發以來，密切追蹤中共當局疫情防控措施的學者胡平指出，習近平當局不肯拿出這樣的數字可謂情理之中，因為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採取的防疫措施是該做的事就不做，不應該做的事就做得很多，很離譜。中共所宣傳的抗疫偉大勝利，其實是中共亦都感覺到不好意思去交代或者是辯解的大失敗。胡平說，他習近平那裡當然有這個數據，但顯然這個數據太大，他不能夠拎出來，但是又不能夠簡單地令到地方上去造假，因為造假編一個大方言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配套工程，需要各個系統統一口徑，不能夠這個單位這樣報，那個單位又這樣報，到頭來一匯總不對勁，前後矛盾，那就穿崩了。顯然他在這方面還來不及做的，現在他未有公布死亡火化的數字，過沒多久或許還會公布，不一定會永遠將這個數字去壓下去，但這個一定是以後經過各方面的小心計算對照才能夠拿得出來。在中國經濟因為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為期三年疫情清零政策的嚴重打擊之下喘息艱難、舉步維艱之際，習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國傳媒近日來不再大力宣傳中國防疫的偉大成功，而是轉移宣傳習近平重視所謂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化發展問題。中國官方傳媒報導說，在近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以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關鍵詞對中華文明的特性作出系統精準的總結提煉，其中連續性居於首位。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就此發出分析報導指出，面臨諸多合法性的挑戰的習近平正在謀劃訴諸所謂的文明合法性，在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疫情防控以無能收場之際，這種策略一定有誘惑力，畢竟有哪一個夠膽去挑戰據說是五千年不變的統治權呢？外國政府要如何應對這種文化沙文主義將為一個不同令人擔憂的問題。然而，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中國事務主任伊利夏提來講， 習近平所謂的中華文化的連續性、包容性、和平性、雲雲都經不起起碼的推敲，因為畢竟焚書坑儒是中華中國文化的悠久傳統，而且延續至今，中國直到今日還在燒書，還在竭力消滅異端，打擊異議。伊利夏提話，從2016年開始，很多維吾爾人的書都被焚燒，寫書的人都被拉曬。舉個例子，有一個維吾爾人寫了一個寓言故事《野鴿子》，作者就被判無期徒刑，最後死在監獄裏面。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政權，講什麼包容性、連續性等等，這個真是恥笑文明。包容性這個話從習近平嘴裏面講出來，這個更加是對包容這個字的褻瀆和侮辱。因為習近平上台這十幾年，維吾爾人的語言、陶博特西藏人的語言文字、蒙古人的語言文字，甚至於上海人的方言、廣東人的方言，現在都逐漸被消滅、被統一的過程中，這種統一破壞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我們就報導究竟偷拍產業鏈的幕後黑手能不能夠被繩之於法。在2023年6月9日晚，化名李雪的一名女性在網上看到 BBC 發布的販賣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網站的幕後主腦的片段。這個影片當中，網站幕後團隊肆無忌憚地談論騷擾女性經歷和用此去謀利的過程，令到李雪感到不寒而栗。李雪去記者說，看到她都手震。影片當中的女性受害者的敘述，亦令到李雪回想到自己在成長過程當中經歷過的偷拍和性騷擾的情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文在奧斯汀的報導。
有一次，佢半夜11点走下晚班嘅地铁，有人喺佢身后唔好几远嘅地方系尾随佢，佢害怕到系拔腿就往反方向跑，确定嗰个人唔喺佢后边先至敢回家。而另外一次，佢去一家嘅水果店买水果，门口一位正在系食紧柚子嘅男人突然将手里边嘅柚子丢掉，跟上咗佢。喺开阔却系人少嘅路段，佢晓住走到系佢嘅身边，想要趁机摸佢嘅屁股。佢仲提到咗佢嘅一位好友喺路上边遇见咗一位男性偷拍一个女性，佢嘅朋友走过去提醒佢被偷拍嘅女生，但系佢系让男性系溜走咗。类似咁样嘅经历，李雪可以讲好多好多。佢却系认为自己已经算系比较幸运。佢话，我的家长仲算是开明，成长过程当中并未有遇到过是特别严重的性骚扰。他形容自己是身高好高，体型亦都比较大，看上来并不是那一种特别好欺负的女生。他对记者说，我都会受到骚扰，我想象不到那些都是好弱，看上来是好好欺负的女生会遭受到什么的骚扰。杨玉化名曾经是在地铁上面被人是顶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奥斯丁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